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情感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一定会准时出现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感谢所有的老粉呢、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节目，那也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啊调到这一台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如果呢你想收听往期精彩的节目呢，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搜 APP 来下载 APP，同样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也可以到YouTube 上面呢来搜我们的官方的频道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看这个视频版的节目。好，那熟悉我以及熟悉我们节目的老粉呢应该知道，哈尼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超级迷一些这个悬疑啊侦探呢、就是这一类的影视剧，对，或者说是小说啊，看了很多的，比如说欧美的呀、日本的呀，都看了非常多。那我呢，平常也非常非常的关注，也经常会去看一些关于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件的解说类的节目。当然了，我会更关注是跟情感啊、跟婚姻啊、家庭伦理啊这方面主题话题有关的悬疑侦探，当然就是说是真实发生的哈，这一类的真实的这个案件我都会持续的关注。那以往呢在我很多节目当中都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案例，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跟情感有关。那其实呢真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是不是在我们每个人生阶段呢你都会有发生各种各样的情感链接。那尤其是你在上学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在初中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更晚一点到高中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啊，那还有呢就是上了大学，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像我一样的更是晚熟型的，上了大学以后才会第一次恋爱。那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嘻哈宝妹们，来说跟我们新朋友说一下，嘻嘻宝妹呢就是我们的女粉女生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男粉男生听友。那你们是第一次初恋的时候是在哪个时间段呢？是在校园当中发生，还是走出校园走上社会才有了你人生中的第一段恋情呢？那我们今天的案件呢，对，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跟校园有关。那第一个呢，艾斯黛拉哈尼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件，它是跟三个国家都有关系的。对，第一个国家是加拿大，第二个国家是中国，第三个国家是新西兰。那我先在和大家分享这个事件的解说音频之前呢，我和大家简短的来讲讲看这个故事啊。那在20年前呢，一名中国的留学生叫李昂，在加拿大 BC 省呢残忍的谋害了自己的女友之后就逃回了国内。那如今呢，也就是今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并且呢还在申请 庇护移民定居。那加拿大的这个华裔国会议员关慧珍呢，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愤怒，他表示自己已经致信联邦政府，呼吁加拿大政府和新西兰移民官员接触，确保他们充分了解里昂的犯罪历史。好，那我先来说一点啊，非常的关键。在这个杀人案件当中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叫里昂，那这个里昂呢是他真实的名字。那其实呢，他是因为犯了罪之后呢，几次更名，甚至呢是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份。对，那现在呢，他叫李宗元，李宗元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找了大师算的啊，就是说对他未来的命运呢会比较好的。好，那他是如何在加拿大犯了罪，然后呢之后呢就又潜逃回中国，那导致当时呢就这个案件的审理是拖延了好多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是在中国进行这个审判的。因为当时就是两国嘛，就是在纠结说，哎，到底是要把他遣送回到加拿大去审判，还是说就让他在中国审判。那当时呢，中国的意见是希望加拿大的政府加拿大的这个警察局呢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他们呢希望是里昂会在中国审判。但是当时呢，诶，奇怪，这个加拿大的警察局呢就不愿意去提供他们所掌握的证据，所以导致这个案件的审判呢是一拖再拖。现在呢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啊，因为这个杀人案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说他是83年出生的，但是的确是我们看到新闻说他后来呢是有不仅是改了名字，还改了自己的出生的时间。那他呢为什么要逃去新西兰呢？稍后在节目的解说当中大家可以听到真实的故事了。
名叫李宗元的人凭借这张双手合十的照片登上了新西兰新区报的版面。事情的起因是新西兰移民部拒绝了他递交的移民申请。要说一个人的签证被拒，实在是算不上什么新闻，但关键是李宗元这个家伙不但背景特殊，其经历也特殊。早在4年前，2019年的12月，李宗元就申请了移民签证，但是他申请的理由是难民和身份保护。李宗元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行为上的极简主义使得他自己在国内无法生存下去，他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所以不得已只能以难民的身份申请移民。接到了申请之后的新西兰移民部对李宗元展开了详细的调查，结果他们发现这个李宗元谎话连篇，没一句真的，根本不是什么难民，而且还欺骗移民局用假护照申请移民。更重要的是，新西兰移民局发现这个李宗元他的原名是叫李昂，而这个李昂的身上竟然还背负着一条人命。 If you want your time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的 Burnaby， 这是紧挨着温哥华东边的一座城市，这里交通便利，公寓、餐厅和商铺众多。虽然地方不大，只有大温哥华地区的4%，但是人口却占了近10%，有大约240,000人在此定居。这其中华裔居民就占了近30%。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李昂，在2002年的时候就住在这个颇受华人青睐的城市里。李昂出生于1983年12月20号，祖籍上海，父母都是军队里的高级官员，其中他的父亲李福林官至某军区副司令，是少将军衔。作为官二代的李昂，家境殷实，自小就衣食无忧，并且在高中之后就被送去了加拿大读书。2002年2月，18岁的李昂入读了加拿大的西蒙菲沙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为了方便上学，他和自己的表哥时年19岁的张翰两个人一起租住了一栋地下室公寓。这栋两房的地下室公寓距离大学比较近，房租也不贵，一个月600加元。不过房东钱太太对这对表兄弟其实并不是很满意，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可能是平日里懒散惯了，所以经常不收拾家。其中张翰更是夸张，这个留着一头长发还梳个中分的19岁大学生，整个一80年代文艺青年的打扮。为了省事，他都不睡在自己的房间，直接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因为平日他读书、吃饭、看电视都在客厅里，于是餐桌和沙发就成了他的主要活动场所。每次钱太太来收房租的时候，都会看到客厅乱得一塌糊涂，偶尔房子里甚至还能闻到垃圾的酸臭味。不过很快这种状况就有所改善，因为这间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多了一位住客，她就是李昂的女朋友，时年21岁的赵薇。 赵薇来自北京市，家境比较一般，但是学习不错，曾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她比李昂大差不多三岁，在2001年7月31日来到了加拿大，比李昂早了半年多。赵薇在当地的高桂林学院学习英文，成绩优秀，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两门功课拿到了第一名。认识李昂之后不久，两个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交往了几个月后，2002年7月，赵薇顺理成章的搬进了李昂的公寓里，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同学和朋友们的眼中，这对小情侣尽管经常吵架，但是却一直很恩爱，谁都离不开谁。然而没人能想象得到，在赵薇入住公寓的仅仅3个月后，她却离奇的失踪了。2002年10月9日，礼拜三，当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18岁的李昂打电话报警说，自己的女友赵薇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离开家门，说是去附近的 Safeway 超市买点炒菜用的油。这个超市离家很近，开车的话3分多钟就到了。李昂本来是打算开车送自己的女友过去，但是在看到自己在写作业之后，赵薇表示自己可以走路过去，让她在家安心学习。但是到现在已经3个小时过去了，她却还没有回到家。自己已经和表哥张翰开着车，顺着超市的方向来回找了好几圈了，但是就是不见赵薇的踪影。她担心女友可能在夜里遇到了什么事情，所以打电话请警方帮忙寻找。有着漂亮名号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接到电话后表示，慌什么，这才几个小时，大部分失踪的人都会在几个小时后出现的，所以他们让李昂别着急，回家继续等，只有等赵薇失踪了超过24小时，他们才会立案侦查。第二天10月10日，在早上9点28分和晚上8点41分，李昂又分别2次拨打了报警电话，催促警方尽快行动。等到赵薇已经失联了24个小时之后，加拿大皇家骑警终于开始了案件的调查。他们找来了李昂、张翰以及赵薇的其他朋友问话，期间大家都表示赵薇和李昂感情很好，虽然偶尔有矛盾，但是一直很亲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李昂表现得很自责，一直说自己很后悔在当天晚上没有陪女友一起出门。
My fault, not a company visitor to the Safeway.
加拿大皇家骑警对李昂和赵薇租住的房子进行了简单的检查，期间没有发现异常。尽管李昂是最后一个见到赵薇的人，但考虑到李昂一直非常积极的配合警方，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案件调查之初就对媒体明确的表示，他们已经排除了李昂的作案嫌疑。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官方说辞很快就被啪啪打脸。赵薇失踪的11天后，2002年10月20日，一位徒步的登山者在温哥华东部的斯泰夫湖附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行李箱，箱子很重，而且散发着一股腐臭味。接到报案后的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打开箱子之后，里面是一个赤着脚蜷缩在一起的年轻女子。第二天10月21日，警方通过 DNA 鉴定证实该女子正是时年21岁的北京女孩赵薇。在确定了赵薇的身份之后，21号晚上，警方再次来到了李昂的住处，他们重新检查了整个地下室公寓，并且对李昂进行了2个小时的盘问。这次李昂给出了新的线索，他表示在赵薇失踪的3个月前，2002年7月，赵薇曾经对他抱怨说，有一名男子曾经骚扰过他。当时的赵薇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这名男子从后面追上来，对赵薇说她很漂亮。赵薇不理他后，这名男子依然不肯放弃，一边没话找话，一边一路跟着赵薇。在赵薇表示要报警之后，该男子才悻悻地离开。不过李昂同时也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该男子的样貌特征，所以警方也无从查起。很快，中国留学生被行李箱抛尸的新闻就登上了当地媒体的头版头条。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李昂一改往日积极的态度，对整起事件三缄其口。又过了2天，10月23日，这一天是赵薇案件的转折点，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赵薇的案件不单从开始的失踪案变成凶杀案，而且案件逐渐变得越来越魔幻，越来越离谱。首先在这一天的上午，警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证实之前失踪的赵薇已经被找到，而且是被谋杀。接下来同一天下午，我们18岁的理工男李昂同学就已经打包好了行李，出现在了国际机场。警方这边其实已经盯上了李昂，所以两名皇家骑警在机场把他拦了下来，对他进行了问话。面对两名骑警的提问，李昂表示自己回国是因为签证马上就要过期了。那边的意思，你猜怎么着？这两名善良正直的皇家骑警同志开心了，在友好的握手之后，他们一路目送着李昂办好了登机手续，登上飞机。警方的这一套匪夷所思的操作让所有人都蒙圈了。当地的 CCTV 电视台在23号晚上报道了李昂乘飞机回北京的新闻，面对大众的一片质疑声，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李昂是嫌疑人，所以才放行让他上飞机。至于李昂现在人在何处，他们也不知道。警方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调查态度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一致批评。媒体之后曝光说，李昂在10月7日，也就是赵薇失踪的2天前，就已经申请从西蒙菲沙大学退学，而警方实际上在10月22日，也就是李昂上飞机的前一天，就已经完成了尸检。法医检测后发现赵薇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他的离世原因是窒息，也就是说当着警察的面飞回国的李昂明显有重大作案嫌疑，但警方还是选择给他放行。同年11月，赵薇的父亲赵子生、母亲杨宝英乘飞机来到了加拿大。对于女儿的突然离世，他们表示非常震惊，说在大使馆通知他们之前，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女儿交了男朋友。11月15日，在赵薇遗体火化的这一天，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加拿大皇家骑警终于公开承认，在调查赵薇案件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并且表示会积极调查赵薇的案件。2周之后，11月30日，本案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张翰主动来到了警局自首，他表示赵薇案件的凶手跟大家猜想的一样，就是他的男友，自己的表弟李昂。他表示案发的10月9日当天，他在下午4点30分左右回到家，在客厅里他听到赵薇和李昂在房间里争吵，声音还挺大的，因为这种事司空见惯的他没有多想，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打算睡个好觉。3个小时后7点30分，李昂突然闯进了张翰的房间，并且哭了起来，说是赵薇已经离世。 面对张翰的不断提问，李昂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他表示张威和他刚才在屋里睡觉，一觉醒来之后，张威对他说自己做了个梦，在梦里他埋怨李昂不够爱他，但是至于张威是如何离世的，李昂就是不肯说。张翰听完后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打电话叫救护车，不过李昂却表示人已经死了，不用送医院。就为了保护自己的表弟，张翰帮他一起把张威塞进行李箱，然后一起抛尸，一起作为证。12月2号，警方将张翰拘捕，同时控告他协同犯罪，知情不报。在关押期间，张翰手写了一封长信寄给了赵薇的父母，信中他对自己犯下的过错表示非常悔恨，而且在信的最后一连写下了60个对不起。12月12号，在缴纳了90,000加元之后，张翰被保释了出去。他的庭审日期之后被一拖再拖，最终在2004年6月10号，经过了2周的激烈辩论，赵薇案件里的张翰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法庭上面对警方的指控，他的律师表示，在张翰入狱后，警方曾经派出卧底警员装作囚犯，试图套张翰的话。虽然张翰毫无保留地说了很多案件的相关信息，但是警方的做法侵犯了他的沉默权。法官最终裁定警方取证有误，因此驳回了检方的控告，当庭宣告张翰无罪释放，而且张翰此后获准继续在加拿大留学，不受任何影响。我想当时听完判决后的检察官真是想给皇家气境来上一顿星光灿烂。说完了从犯张翰，是时候聊聊我们的主犯李昂了。2003年5月12号，加拿大皇家气境以2级谋杀罪起诉远在中国的李昂。由于中加两国之间没有罪犯的引渡协议，因此赵薇的案件从一件凶杀案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闹剧。李昂回国的一年半后，2004年2月23号，北京警方将其逮捕归案。为了审理案件，北京警方要求加拿大警方提供一切赵薇案件的相关资料。没想到这个时候，加拿大皇家气境竟然拒绝了。原因是一些加拿大保守派的国会议员认为，案件是在加拿大发生的，如果将犯罪证据交给中国，由中国审判，将有失加拿大的主权和尊严。而且中国是有死刑的，如果判定了李昂有罪，他是有可能被处死的，而这将是对李昂人权的践踏。国会议员们的极力阻挠，加拿大皇家气境最终没有给北京警方提供任何资料。无奈之下，2004年3月，北京警方被迫批准了李昂的取保候审，让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3个月后，2004年6月，北京警方请求前往加拿大的案发现场取证，再次被加拿大拒绝。自此之后，中加两国继续就赵薇的案件开始了长期的踢皮球游戏。加拿大不给中国提供任何证据，不让中国警方来取证。作为回应，北京警方拒绝把李昂引渡回加拿大受审，表示嫌疑人拿的是中国护照，更何况嫌疑人已经在中国境内了，没有理由再把他发回加拿大受审。这一来二去，赵薇的案件变成了政治游戏，倒是没人关心案件本身了，只不过痛苦的就是赵薇的家人。满头白发的老两口在2003年12月、2004年4月以及2007年清明节多次联系加拿大皇家骑警、司法部、多元文化部，但是所有的信件均石沉大海。面对记者的提问和质疑，司法部也只表示对赵薇案件进展一事无可奉告。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赵薇的案件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从犯张翰早已无罪释放，开始了新的人生，而主犯李昂依然在外面逍遥自在。案发的5年之后，2007年8月，面对社会大众对赵薇案件调查的日益不满，国会议员苗锡成、戴慧思、关慧珍、范和富四人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起签名活动，恳请加拿大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积极处理已经拖延了5年之久的赵薇案。一年之后，赵薇的父母在2008年的清明节再次求助于 BC 省的华裔议员关慧珍，希望他可以帮助推进女儿案件的调查。在关慧珍和其他议员的帮助下，当地华人社区对赵薇一家伸出了援手，他们为赵薇的父母筹款，帮助他们申请来加拿大的签证。最终，赵薇的父母和表姐一行三人在2008年的10月6号乘飞机抵达了加拿大，并且和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皇家骑警督察长等重要人物会谈。而这次会谈的成果，终于在次年2009年显现出来。
好的，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案件，就关于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杀害了比他大3岁的女朋友，然后呢最后是潜逃了，潜逃回国了，而且是长期的逍遥法外。好，那这个故事呢我们之后来继续分享。好，广告之后呢，请大家来继续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稍后聊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在每周天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起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话题呢，依然是来分享一些呢案件啊，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件。同样呢，也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同行他们所做的一些关于这些案件的音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件呢，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杀害了他的女友赵薇。那这个留学生呢，当时的名字叫李昂。那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02年，但是呢，因为当时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李昂呢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他在刚开始就是报失踪的时候跟警察呢也是非常积极的配合啊，甚至是在这个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表现得非常的淡定自如。我只想说啊，作为这个学习过几年表演的 Estella Honey， 我想说的是，真的我觉得他演技在线呢，天哪，一个18岁的留学生，一个男生，然后呢，或许可能当时是因为吵架啊，失手给杀了他的这个女朋友啊，应该是窒息死亡啊。当时后来呢，是没几天就找到了他的这个尸体，但是李昂呢，就是在他的这个女朋友的尸体找到没两天，他就办了这个退学手续，就要赶回国了啊。那问题在于呢，这个时候其实警察还在调查当中，所以他暂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有罪，没有办法把他留下来，所以导致他有机会这么轻松的潜逃回国。我再稍微的简单讲一下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段哈，那说不定呢有新的朋友或者我们老粉呢刚刚来转到我们的电台频率，我再简单说一下哈。那在他的这个尸体被找到以后呢，是由李昂的亲表哥啊，他亲表哥呢是跟李昂合租房子的。那当时呢，就是李昂就告诉他的亲表哥说，他呢不小心把他的女朋友给杀了啊。那当时呢，他的亲表哥还是想要做紧急的这个抢救，那他要去打这个救助电话，但是呢，他就说没有必要了，已经死亡。那他就帮着他的亲表弟啊李昂一起把女朋友放进行李箱，然后呢抛尸到这个森林里面了。后来是因为有人徒步啊发现了这个行李箱。那这个他的哥哥呢叫张翰，亲表哥啊，张翰是已经承认他是帮助李昂去处理了这个李昂的女朋友的尸体啊，认罪了，也被关押了。但是呢，李昂最后还是不肯承认他是有罪的。而且呢，李昂的家庭背景呢也是比较复杂啊，他的爸爸妈妈呢是军队的高官啊，有权有势有钱，所以呢在他犯罪这件事情上呢，父母也帮助他不少。至于怎么帮到他这个造孽的儿子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29号，李昂第二次被中国警方羁押。加拿大皇家庭也把赵薇案件的资料如数发给了北京警方。又过了两年多，2011年9月20号，赵薇的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而此时的被告已经不叫李昂，而是叫李佳明。原来这个家伙自从在2004年第一次被捕之后，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名字很晦气。于是他托人找了一位大师。这位大师不仅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且是位业内非常有名的算命先生。这位大师在听完了李昂的要求之后，两眼一闭，掐指一算，口中念念有词。没多久，一个崭新的李佳明诞生了。改名之后的李昂似乎一切真的变顺了。2006年，他结了婚，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之后在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不过李佳明这个名字没让他的好运持续太久。 2011年，因为赵薇的案件，他第二次被警方逮捕，随后站在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换了新名字的李昂，为了这一次的庭审，可谓是下了血本。他的父母花重金请来了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田文昌。田文昌这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但是网上都称呼他是刑事辩护第一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的他经验丰富，出版了多种刑事辩护书籍，经常是电视上各个法律节目的嘉宾。开庭审理的第一天，李昂和其父母就表现得非常嚣张。李昂在上庭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等了9年，压抑了9年，现在终于等到还我清白的时候。而他的父母则在旁听席上大声呼叫，表示自己的儿子是冤枉的。法庭上，赵薇的父母在听到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当庭和李昂的父母对峙起来。在多次劝解无果之后，李昂的父亲李富林和母亲张淑萍被赶出了庭审现场。第二天，李富林在递交了一篇悔过书，保证不会再次扰乱法庭秩序之后，才被允许进入法庭旁观。法庭上，检方这边给出了李昂在被捕之后的一份证词。这份证词显示，2002年10月9号案发当天，李昂表示自己在下午5点左右回到家，一个小时之后下午6点，女友赵薇也回到了家，之后两人一起看电视，一起玩电脑，一起滚床单，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滚床单。李昂表示他们两个人在床上玩起了以枕头巾蒙眼睛互打的游戏，玩着玩着他感觉赵薇用的力气越来越大，他自己也不自觉地跟着用力起来，两个人相互抱着在床上一阵翻滚之后成了侧躺的姿势。具体的说，赵薇在前，李昂在后，李昂的脸对着赵薇的后脑，并且双手还拽着枕头的两边，因为枕头在赵薇的脸部附近，再加上李昂自己从身后一直用力拽剪，几分钟后他发现赵薇身体变软，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面对这份证词，李昂的律师表示，当时的李昂是在中国警方的威逼利诱之下才不得已做出的这份口供，不能算数。作为回应，检方这边列出了多项证据，包括李昂的表哥张翰的证词，包括在赵薇的身上只发现了李昂的 DNA， 包括抛尸用的行李箱是案发的一个月前由李昂的叔叔从国内带来的，归李昂所有。需要注意的是，李昂的证词跟之前张翰的证词有明显的不一致。李昂表示自己和赵薇分别是在下午5点和6点到家的，而张翰明却表示自己在下午4点半回到家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两个人在房间里争吵的声音。李昂表示自己和赵薇一起看电视玩电脑，在当天两人玩得很开心，而张翰却说两个人就是在吵架。尽管加拿大法官认定皇家骑警当时是非法套取张翰的证词，但是却并没有说张翰的证词作假。经过了漫长的庭审，一年之后，2012年9月27号，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王毅认定李佳明（原名李昂）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需要支付赵子生、杨宝英各种费用，共计人民币113万3300元。判决下来后，一家欢喜一家愁。李昂的母亲对记者表示，自己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他们会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一边，经过了10年的漫长等待，赵薇的父母终于替女儿讨回了公道。他们写了一封信，通过电话录音念给了在大洋彼岸同样关心案件的几位议员。
今天的判决，我们终于放下被女儿深交到底的恩公。在此，我要向一直关注我女儿案子的家方传媒和公众致以最恳切的感激。
在电影里，可能这就是赵薇案件的大结局了。然而现实总是令人意想不到。在一审判决公布的3个月后，2012年12月4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上诉法庭重新审理了赵薇案件。接下来，在2013年1月17号和6月18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又第二次和第三次审理了赵薇案件。这连续的三次庭审跟一审的时候一样，都是非公开审理。2014年6月30号，也就是案发的差不多12年后，赵薇的案件迎来了终审判决，而这一判决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长达32页的判决书中，完全听从了李昂的证词，同意李昂和赵薇同居的时候无明显矛盾，同意李昂所述的案发前有亲密的行为，同意李昂和赵薇是因为玩枕头大战， 一时大意造成了赵薇的离世，所以撤销了之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改判李阳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且标注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我已经没办法描述在听完判决后赵薇父母的感受了。
It's been 12 years since they lost their daughter, but the agony for Amanda Zhao's family is far from over. Her father spoke outside the High People's Court, calling for the death penalty, a life for a life, after the man who killed his daughter had his first-degree murder conviction changed to manslaughter and his sentence reduced to 7 years.
赵薇的案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同一个案件，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证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没有得到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却做出了和中级人民法院完全不一样的裁定结果。难不成中级人民法院的专业水平就一定比高院的低吗？又或者是高院的法官其实是现实版的陈清泉？
你放心，法律依据呢，我来找啊。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在我这儿。
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认为，高院终审之后，只要有新证据出现，赵薇父母依然可以向高院提出申诉。但问题是，案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想要找到新的证据，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没准人家李阳这边也可能会提出申诉呢，因为终审裁决下来后，李阳的母亲在接受《星岛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判刑7年依然不能让他满意。他要继续申诉，申请李阳无罪释放，但是申诉的日期还没确定。
儿子还判决是有罪的。
Lee's mother told CTV, "For us, our son is still convicted, but the key is that he's innocent."
事实上，李阳这边也不是真傻，他并没有上诉，而是老老实实的在牢里待了7年。2016年出狱之后的李阳，把一部分心思放在了教会上。积极地参加耶和华见证会的各种活动，他想在海外找一份工作，但是没想到他以李佳明这个名字申请新西兰签证的时候，由于有杀人罪的犯罪记录，所以申请不下来。不过这些在李阳的眼里都是小事，神通广大的他通过各种关系改了名字，把李佳明改成了李宗元，而且还把自己的生日都改了。2018年9月，李阳的妻子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2019年6月，他用李宗元的身份申请到了新西兰的旅游签证。从新西兰旅游回来之后，他认定了新西兰是个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于是他给自己、妻子和两个儿子都申请了旅游签证。一家四口再次来到了新西兰。落地之后，李阳的父母出资给他购置了房产，李阳又申请了学生签证，入读了新西兰的南方理工学院。2019年12月，搬去了新西兰居住的李阳正式以难民的身份申请新西兰永久居民签证。经过了长期的审查之后，新西兰移民局发现这个李阳可以说是一句实话都没有。移民局发现他5年前曾经试图用李佳明这个护照申请新西兰的签证被拒，他现在给移民局提供的无犯罪记录是在李宗元这个假护照下的。面对移民局官员的质疑，李阳大言不惭地表示，他自己不接受加拿大官方对他杀害赵薇的二级谋杀罪指控。他还希望删除赵薇的尸体是在2002年10月10号被发现的这一说法，因为他相信赵薇其实还活着。移民局的官员们在听到李阳的说法之后，认为他脑子可能是被驴踢了，所以让他出具一份心理或者是精神病学的评估。李阳之后还真上交了一封评估信，不过写这封信的是他教会的一个教友，这位教友在退休前是一名护士，曾经在精神病机构工作过。移民局的官员认为这封信没有任何价值。综合李阳提供的申请资料，新西兰移民局发现李阳有2个不一样的出生地、3个不一样的生日和4本不同的护照，包括3本中国护照和1本安提瓜和巴布达护照，这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附近的岛国。加上他蓄意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所以移民局认定李阳，也就是现在的李宗元，提供了虚假的、不断变化的、不一致的和相互矛盾的证据。可以推测的是，李先生狡猾多变，惯于表演和欺骗，所以拒绝了李阳的移民申请。李阳对此判决表示不满，申请了法庭复议。李阳以难民身份申请移民的新闻在2023年2月被新西兰媒体曝光了出来，这条新闻也很快传到了国内赵薇父母的耳中。 2023年3月2号，赵薇的母亲杨宝英手写了一份控诉书，递交给了新西兰移民局，恳请新西兰政府认清李昂的真面目。
And so for the family, they feel that justice is not being served.
According to Vancouver MP Jenny Kwan, a refugee case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away is someth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needs to be involved with.
I'm not aski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fere in that process, but to ensure that the factual information is shared.
另外一边，远在加拿大的关慧珍议员也就李昂的事件再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李昂对新西兰政府撒了谎，对赵薇案件撒了谎，而且当年北京法院判决李昂应该支付赵薇的家人丧葬费、生活费、交通费等共计113万人民币，但他直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却在新西兰买了房子，所以不是他穷，而是他就是个无赖。他会提供给新西兰政府所有的相关资料，希望新西兰政府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过别小看李昂，拒签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只是小 case， 无期徒刑都能改判成7年，拒签这点事他可能都不会放在眼里。在对移民局的决定申请法定复议之后，李昂还召集到了1315个人的签名，表示签名的这些人都支持他留在新西兰。截止到目前的2023年3月，他的法定复议申请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对于今天的故事，对于李昂、李佳明、李宗元，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下面留言。
好的，我们定点广告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会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啊，关于校园发生的案件。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啊，叫李昂，原名叫李昂，后来改名李佳明，后来呢又改名叫李宗元啊。他不是喜欢改名，闲着没事干，他呢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这个非常不光彩的过去啊，才会有此行为。那在这个定点广告之后呢，哈尼还会和大家继续来探讨这个案件。好，那再次的友情提醒，我们收听的方式是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下载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如果你想听想看这个可视版的节目呢，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找我们的官方的平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看到可视版的节目了。想听爱情麻辣烫往期的精彩节目，请登录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咯。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Okay,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老粉呢，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老粉持续对我们节目对 Estella Honey 的支持，对我们电台的支持，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新的粉丝新的听友来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关注我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想收听往期的节目，请登录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下载 APP 啊，除了收听这个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 APP 或者官方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收听往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听到其他节目的往期内容。好，那到我们的 Chinese Radio 的 YouTube 上的官网也可以看到可视版的节目。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在校园当中发生的案件。18岁的加拿大留学生，亚华裔的留学生啊，把自己呢大他3岁的女朋友给杀害了，杀害完了以后呢就潜逃回中国了。那因为两国的一个这个政治的原因呢，导致这个案件是拖了12年，也就是说案件发生是2002年，那真正是定案是在中国的那个时候是2014年。对，然后而且呢这个结局真的是令人非常的这个气愤哈。你说一条人命只是值7年吗？7年的牢狱吗？而且呢这个人还提前2年，也就是说才坐了5年的牢就给释放了。嗯，那我跟关于这个案件的内容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大家也都听到了。他的父母呢是有权有势的，有钱的啊，所以他父母在他的儿子的这个案件上真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令人愤恨的一个结局。不单是没有进行就是对我们这个受害者的一个赔偿，甚至呢潜逃到海外，然后呢想做政治庇护，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预谋的，就在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大师帮他精心策划这条未来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他在出牢就是出狱之后呢就很快的又改了名字，同时呢也很快就结了婚。你想想一个有牢狱之灾的人，坐过牢的人还能结婚啊，说明什么？是不是？而且呢有了小孩之后他就是要打算就要出国了，而且在他出国之前他找的那个算命的大师，我觉得所谓的算命大师，而且说那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哎，我就不明白了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嗯，而且呢他出去呢就是做这个政治庇护的一个申请，他的理由也是一个是宗教的原因，他觉得他是因为他信基督或者说他信这个天主吧，我不知道他是哪种哈，然后他就觉得说国内是不允许，中国不允许，所以他在这方面宗教不自由。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他的原因是觉得说他在中国受到了迫害。对，那是什么样的迫害？应该就是跟所谓的他的信仰有关吧。啊，那其实真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尤其在海外的华人有很多人，他们去教会不是虔诚的信仰，他纯粹是有目的的去进入教会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不耻的行为啊。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教徒的话，那在这样的教会的组织当中去认识人的时候也要懂得慧眼识人。其实这个案件呢我想起来了，我在很多年前呢也是看到过的，因为我看了这个图片，新闻的图片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眼熟。那这十几年过去了，那现在呢这个李昂啊跟曾经的18岁的他照片的反差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就觉得看到这个结局包括他的行为，而且呢甚至是在新西兰的政府知道他曾经有过犯罪的经历的时候，他还满口的谎言说啊他是无辜的，他还说他的那个女朋友赵薇没有死，就到现在还在信口雌黄， 说明什么？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对于对方的一种愧疚，也没有对对方进行赔偿，他还有钱去让他的，就他父母是出钱帮他去置办了这个在新西兰的房子，所以他不是没有钱，他是根本没有罪恶感，没有悔过。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吧。这位呢说，这是我大学时候在我家附近发生的赵薇失踪案。他说赵薇失踪期间呢，我妈妈都不让我在晚上出门，大家都怕附近呢有专门拐女生的人，后来知道是她男朋友下手，就觉得她好可怜。还有这位网友说，相由心生啊，邪恶的父母和善良的父母从面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多年前呢，赵薇的父母，尤其是她的妈妈，就已经白头发了。我就在想说，突然间知道自己这么优秀的女儿在异国他乡失踪，到最后知道被害，离开这个人世，有可能这个妈妈真的是瞬间白了头。这位网友评论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相信李先生跟鲍比他的双亲呢，总有一天会遭受报应。希望这个案子可以迎来这个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也希望在天堂的赵薇可以再投胎成一个幸福的小孩。我来简短的总结一下这个案件给大家有什么样的警示啊。第一点就是，尤其是先这个范围稍微的窄小一点，就是说尤其是在海外的，或者说你在就是异地，不没有在父母身边，你在他乡在异地求学的时候，尤其是海外的学生，尤其是年龄小的学生，真的你们千万不要说在短时间内就确定恋爱关系。赵薇就是认识男朋友才三四个月就同居了，同居之后才三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案件，自己失去了生命。他们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恋爱嘛，就是找一个玩伴嘛，就是在异国他乡寂寞孤单有一个伴儿。本身呢赵薇就非常的优秀，那她的家境呢是比不上这个李昂的，那赵薇为什么会这么快速的就可以去跟这个男生同居呢？我觉得年龄有差三岁倒是无所谓了，但是她是不是真的就是有看上说李昂的家境呢？在这也要提醒真的女生，永远一辈子你们都要有经济独立这样的想法，千万别想说我要去找一个男人当你的饭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OK， 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抓紧来分享啊。下一个案件是发生在美国的爱达荷案件，这个案件呢也是前段时间啊刚刚发生的，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男的啊把另外一个大学的同住在同租一个房子的几个朋友也都是同学把他们都给杀害了。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案件。
上回我们说到，警方于2022年12月30号在距离案发地2500多英里远的宾夕法尼亚州将其在家中逮捕。由于案件是在爱达荷州发生的，所以他需要被引渡回去受审。现在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Brian 在1月5号的时候已经乘飞机在警方的严密押送下来到了爱达荷州。2023年1月6号， Brian 出席了他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这次的听证会比较简单，法官罗列了他被指控的罪名，告知了他的权利。法官在听证会结束后也解封了重要的法庭文件，这份文件长达19页，详细的阐明了爱达荷案件中很多之前没有被披露的重要信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案件，我们今天的故事从一位名叫 Brett Payne 的菜鸟探员讲起。凭借着自己在军队里的8年经验， Brett 在警局和当地社区里的表现令人赞叹。在警局的第一年，他就拿到了警局里的3项大奖，包括分量最重的最佳新人奖。在2022年11月案发的时候， Brett 作为探员只有2年多的经验，而且从来没有遇到过凶杀案。 尽管如此，警局局长还是力排众议，把 Brett 任命为爱达荷大学案件的首席探员。在得到了 FBI 和州立调查局的支援后， Brett 带领着自己的特别调查组，在案发的当天下午四点赶到了案发地1122号国王路。此时的案发现场早已拉起了警戒线，州立调查局的物证鉴识小组正忙着拍摄和搜寻证据。莫斯科警局的警员 Smith 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他告诉刚下车的 Brett 探员说，四名受害者是在二楼和三楼被发现的。于是在 Smith 的带领下，两个人从一楼的大门走进去，直接就上了楼梯，来到了二楼的 Zena 和 Ethan 的房间。一进门， Brett 就看到 Zena 倒在房间的地上，而他的男友 Ethan 则在床上，两个人满身是血，身上均有明显的刀伤。随后 Brett 通过楼梯来到了三楼，楼梯的左手边是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通过推拉门可以去往三楼的阳台，这个房间是 Kelly 的。第一批赶到现场的警员们表示，当时 Kelly 的房门是锁着的，里面一直有狗叫声。打开房门之后，他们发现了 Kelly 的狗狗 Murphy。 三楼的另外一个房间连接着一个洗手间，该房间比较小，是 Madison 的房间。 Brett 探员一踏入这个房间，就看到一张单人床上躺着两位受害者 Kelly 和 Madison。 他们跟二楼的两位一样，同样倒在血泊里，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Brett 探员发现在 Madison 身体右侧的床上放着一个空的刀套，这个刀套是咖啡色，上面印有 K-Bar 和 USMC 的字样。 K-Bar 是美国纽约的一家公司，以生产各种高质量的刀具闻名， USMC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字母缩写。这种短柄刀最早是在1942年二战的时候被作为野外近战刀具而批量生产的，它的特点是轻便、锋利而且防滑，一直到现在这种近战刀具还被广泛的在军队中使用。需要注意的是，该刀具并非军队专项，在美国很多喜欢露营、喜欢野外探险的普通人也都在用这种刀，不论是在实体店还是网上都可以轻松的购买到。但幸运的是，爱达荷州立实验室之后在这个刀套的纽扣上成功的提取到了一名男性的 DNA， 所以这个刀套是破解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在了解了四名受害者的概况之后， Brett 探员对案发现场的两名幸存者 Dylan 和 Bethany 进行了问话。 Dylan 表示自己在案发的时候是睡在二楼的另一间卧室，而这一点和警方之前对媒体公布的信息完全不一样。案发后警方一直对媒体表示幸存下来的 Dylan 是睡在一楼的，而事实上他是睡在二楼。至于为什么警方这么做，你很快就明白了。迪伦对 Brett 探员表示自己在案发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睡着，是醒着的。更夸张的是，他不单是醒着的，而且还亲眼看到了凶手的样貌。而这些关键信息警方是特别选择不对外公开的。我们插播一个片段来看一下，11月16号，也就是案发的三天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警局警长是怎么说的。
The other two roommates were there at the time of the attack?
Yes, they were.
Okay, but they were unhurt?
That is correct.
So is there any explanation as to why it took so long then for someone to call 911? You have surviving witnesses to an incident at 3 or 4 in the morning, and the 911 call didn't come until noon?
I don't think I ever said that they were witnesses. I said they were there. So
局长故意隐藏了敌人是目击证人的这个关键信息，更准确的说是有意去误导媒体，表示两个活下来的室友不是目击证人。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警方在案发的当天就已经知道了 Dylan 是目击证人之一，而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案件的调查可以更顺利的展开，同时也可以保护 Dylan 不受伤害。在告诉了 Brett 探员自己是目击证人之后， Dylan 这边对于案发当晚的经过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他表示自己在凌晨一点左右和 Bethany 回到了家，之后就去了二楼的房间睡觉了。但是大概在凌晨四点左右，迷迷糊糊中他被楼上传来的一些声音吵醒了，那些声音听上去像是 Kelly 在逗自己的狗狗 Murphy 玩。没多久 Dylan 又好像听到了楼上的 Kelly 说了句，这里好像有人。此时的 Dylan 已经醒了大半，他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朝外面张望了一下，不过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回到床上的 Dylan 选择继续睡觉，但是很快他又听到了 Zena 房间那边传来的哭声。Dylan 好奇的第二次打开了房门，同样没有看到任何人。不过这个时候他隐约听到了一个男人说，没关系的，我会帮助你的。 敌人没有选择走过去 Zena 的房间查看，而是把房门直接关上了。不过很快他又听到了 Zena 的哭声。警方后来从邻居家的监控发现，在凌晨的4:17，监控里可以听到案发的房子里有明显的狗叫声和哭声，并且之后伴随着一声巨响，哭声就停止了。该邻居的房子是1112号，距离 Zena 的房间只有15米远。警方因此认为，当时邻居家监控里的声音表示凶手当时正在行凶。我们回到 Dylan 这边，他对探员表示，在听到了 Zena 的哭声后，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第三次打开了房门。这时候一个黑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把他吓得动弹不得。这个陌生人是一名身材稍瘦的男子，他身高5英尺10英寸或者更高，他有着浓浓的眉毛，穿着一身黑衣，还戴着一个口罩。在看到了该男子之后，敌人形容自己就好像是被瞬间冻住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没能做出任何反应。而该男子则一句话也没说，完全无视敌人，直接走去了2楼的推拉门那边。这时候的敌人才反应了过来，马上返回了房间，锁上了房门。根据敌人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2点重要的信息。第一，凶手一定是非常熟悉房子的结构，包括房子里有多少人，包括谁睡在哪一个房间。第二，凶手早就计划好了杀人顺序，他在进入了房子之后应该是直接去了3楼，先杀害了 Kelly 和 Madison， 然后走下楼梯再杀害了 Ethan 和 Zena。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目的性，他不论是从1楼的大门还是从2楼的推拉门进入，都必须先经过敌人的房间才能去到3楼，但是他却略过敌人直接跑去了3楼，所以对他来说，可能 Kelly 和 Madison 是他必须要解决的人。下楼后他第二次经过敌人的房间，这次他依然没有停留，直接跑去了 Ethan 和 Zena 那边。做完一切之后，他第三次经过了敌人的房间，而且更夸张的是，这次还直接和他打了个照面。但即便是这样，凶手也直接当敌人是空气，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也不做，直接离开了现场。有的人说可能是凶手没有看到敌人，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敌人描述的是他当时已经打开了房门，并且可以准确地描述凶手的样貌特征，所以一定是近距离地看到了凶手。而且我推断当时敌人房间的灯可能也是亮着的，因为当时的案发时间是凌晨4点多，季节上是冬天不是夏天，所以那个时间点整个房子里是很黑的。听到了 Zena 哭声之后的敌人从床上起来，此时的房间是黑着的。在打开房门前，正常人的第一反应一定会是去开灯，所以打开房门后，他在看到凶手的同时，凶手也一定看到了敌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叫 Brian， 他呢是有目的性的杀害了另外一个大学的6个在校的学生。那这到底有多大的这个深仇大恨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在下周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析这个爱德华案件。非常的令人唏嘘啊，在这个案发现场呢还有两人是活着的，而且呢其中有一位是亲眼目睹了凶手。说明呢这个凶手 Brian 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会滥杀其他的无辜。好，亲爱的宝贝们，来再次提醒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下周天晚上见咯，晚安，good night。